有群友问哈，说如何养育自闭症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脾气暴躁，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暴力破坏性很大。自闭症呢，按照美国 CDC 官网上面说的哈，自闭症至今为止它没有明确和公认的生物标记物啊。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如果我说我有糖尿病啊。那么呢，我吃了饭以后两个小时，我用那个血糖仪测我的血糖，然后呢会发现我的血糖比正常人要高啊。这个血糖可以用血糖仪测，这就是血糖，它就是生物标记物啊，是可测的。但是自闭症没有任何生物标记物，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测哈。至今为止呢，自闭症只是从它的诊断只是从外表的特征啊。它的主要特征呢，归纳为，自闭症的这些当事人呢，他们，表现为他们跟外界的人或者物，他们的交流、沟通和认知，他有障碍。那么遇到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怎么办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他叫 Helen Keller 哈，就是100多年前的这个人物，虽然他。他不是自闭症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个遇到的困境，他其实跟自闭症的这种问题是差不多的，而且他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哈。Helen Keller 呢，他1887年的时候，他7岁哈，他在他19个月的时候，他因为生病，他就失聪和失明了。也就是他又从19个月开始，在他还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他就又看不见，也听不见，也就是他失去了跟人交流和认知人和事的几乎是所有的重要的这个途径哈。他在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请了20岁的安·苏利文，女士到他的家，阿拉巴马的家来做他的家庭教师。Helen Keller 呢，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上过大学。他的见证，他的故事影响了很多人，而且他还学会了说话。你可以想象他怎么学说话呀？你说他看也看不见，他看不见人家的嘴巴怎么动。他听也听不见，他也听不见声音，他后来居然学会了说话啊。所以呢 ，Helen Keller 呢，他自己把他的成功全部归功于他的老师苏利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苏利文是怎么引导这个 Helen Keller 哈。苏利文到 Helen Keller 家，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自己才20岁，是个20岁的单身的女子哈。他从14岁开始。在一个盲人学校上学，上了6年的学啊，他来的时候呢，7岁的 Helen Keller 哈，性情非常暴躁，简直就像个小魔鬼一样，因为他不会说话，他也看不见啊，所以呢，他只会嗷嗷的叫，而且他，你可以想象哈，他脾气非常大，他在他家里，我看他的传记上讲，他在家里，他们家开饭的时候，他的家里兄弟姐妹挺多的，还有爸爸妈妈，然后大家都坐在桌子那儿准备吃饭，他用手摸摸摸走来了，他一生气啊，他得不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他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他很生气的话，他干什么？他就用手一挥，他把桌子上的所有的盘子、餐具、饭菜全部给扒在地上去。OK， 所以苏利文呢到他家呢，看见 Helen Keller 是这样的，所以苏利文就看见 Helen Keller 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特别可怜 Helen， 特别可怜 Helen 哈，都不吭声，就让他这样子做，然后 Helen 往往是更加生气，一直在家弄得乱七八糟，把自己弄累了为止才会停下来哈。所以苏利文呢看见 Helen Keller 的父母亲已经没有办法管教 Helen 哈，所以他就请求带着 Helen 搬出去他们俩住。为什么？因为他说教他的东西必须再把这个孩子让他能够降服下来，能够控制他自己的脾气之后哈。所以呢他就带着 Helen Keller 搬到他们家里那个农舱里面，就他们俩住着。所以这个苏利文呢，刚开始花了一段时间，就 意识帮助这个海伦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我看他的那个传记上的描述，就是海伦开始发作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他，抱住他，不让他动，教他学习安静下来。OK，所以第一就是教孩子学习顺服权柄啊。其实那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很多时候他的脾气暴躁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本身他有认知的问题，他有能力的问题哈。他心里其实很着急，他着急的话，人就是这样，因为人是罪人。当着急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以什么方式？就是一种很暴躁，发泄情绪的方式发泄出来。往往呢，这我们做父母的哈，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不懂圣经真理哈。当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身体上的，物质身体上的残缺，有一些能力上的残缺的时候哈，我们很内疚。很可怜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往往就不会去管教他们，疏于管教，这是非常错谬的哈。往往是你的孩子是越有能力上的残缺，你应该越更加管教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管教他的话，他不光能力上有问题，他以后品格也上也有问题，他就根本就没办法生存了。看见没有？所以呢，安·苏利文的刚开始就是顺。帮助这个教导这个 Helen 顺服，OK，教他顺服下来以后，等 Helen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以后，然后呢，第二个特点就是 Ann Sullivan 就是一天24个小时的每时每刻的陪伴这个海能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家里有这种自闭症的孩子的话，真的是需要一个全时间的父母来。陪伴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用人家来替代你。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孩子，你最了解他，你最爱他，你最关心他。还有谁比你更适合带你的孩子呢？所以要花时间、花精力陪孩子。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操练父母自己的品格，就是父母自己要有爱、有公义和信实的品格哈。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孩子瞎发作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自己要非常安静啊，你要爱他，要公义，不能由着他做啊。所以呢，这就是安就帮助 Helen 降服下来以后，教学呢，教学就是遇到这种孩子，因为他确实是有一些障碍，他跟外界接触，你就不可能用常规的办法教他。但是呢，你最了解你的孩子，那你就找适合他的方法嘛。你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就学呗。是不是？所以 Anne 呢是怎么教这个Helen 呢？她也不知道啊。你说对她来讲，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孩子啊，是不是？记住，Anne 当时才20岁，所以她就摩挲，她就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能教这个 Helen？因为 Helen 那个时候慢慢的安静下来，所以她就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以什么办法开始还帮助 Helen 开窍了呢？她就带着 Helen 在这个是户外啊，就在外面走，然后他就看见外面这个有水哈，他就把 Helen 的手伸出来哈，然后就弄一点水放在 Helen 的手掌里面，就拍拍这个水，让 Helen 用手感觉这个水的存在，然后他就用指头在 Helen 的另外一个手上，就用英文拼写这个水，就是 water，然后就让 Helen 慢慢的明白这个。他用手摸的这个水，或者是他每天要喝的那个水，他有一个代号，有一个名字叫 water，叫水。啊，慢慢的 Helen 就开窍了，所以呢，Anne 呢就用这种办法就教他认了，在几个月之内，等他安静下来以后，认了几百个字。OK，认了几百个字，等他可以读圣经了，然后 Anne 就开始带领他读圣经，带领孩子，带领这个Helen 认识上帝。啊，因为他只有认识上帝了以后，他才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自己认知上面的，这个失聪和失明这些困境啊，才觉得有意义哈。所以记住哈，当我们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妨问一下我们自己这几个问题啊，帮助我们来辅导我们的心哈。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赐给我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因为记住，上帝做任何事，他都是有目的的，他不是随机的，他一定是有目的的。所以呢，我 要思想上帝为什么赐给我这样一个孩子，可以这样提醒，可以这样来辅导我自己，想一下上帝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特点就是我怎么跟他说话好像他都听不进去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就想想我在上帝面前我是不是就像一个自闭症。上帝在过去那么多年，他借着圣经，借着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借着这些基督徒， 借着这个教会，他长期的苦口婆心的劝诫我，我是不是都充耳不闻，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有个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提醒我，我在上帝面前就是像个自闭症的人呀，是不是？这个孩子自闭症他是客观的，他不是他故意的，但是我在上帝面前是个自闭症，很多时候就是我选择做个自闭症，是不是？然后呢也想想上帝既给我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不是借此要操练我认识，更加认识上帝，操练我属灵的品格，让我在地上的这几十年简直就像上帝亲自给我开设了一个神学院一样，让我在几十年的光景学人家可能200年都学不到的功课，是不是？这是上帝对我的爱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明白哈，当我们明白我们上帝给我们有个自闭症的孩子，是我们受苦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会比我们忍受这样的痛苦，会比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这种受苦要容易多了，是不是？愿上帝祝福你哈。